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也是满福教会的查经班，我是朱恩蒙，大家好。我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头呢，仍然留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讨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对门徒的交代和吩咐。我们再把这个圣经念一遍啊，因为它实在是非常的重要。24章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然后最后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去了。那我们上次讨论到这个基督徒啊，一个奉主的名悔改的人的身上到底产生了什么变化，那最后我们得到一个大概是不会错的答案，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了一件叫做圣灵的东西，它又叫做神儿子死里复活的灵。它既然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就不再死，所以是一个永远的灵。什么叫做信耶稣得永生？你是得了这样一个生命在你里头。当一个生命进来的时候，这个生命本身是有内容的，是不是？这是肯定的。就像你也可以把罪当成一个活物，当成一个生命来讲，但叫它生命有点太那个了啊。总之你用生命这个观念来讲它也可以。但罪一旦进到我们这个人里面，它怎么样啊？它有它的意思，它有它的主张，它有各样的诡计来骗你，让你认为啊它才是你，让你这个人呢什么事情都听它的。反正他从小和你一块长大，和你一块挨爸爸妈妈的骂，久而久之你就说我这个人个性就这个样，然后你所有的思想呢通通都被他所渗透，渗透到一个地步呢，圣经说罪既长成啊，就生出死来。尤其他在你对于神的态度上有一个相当彻底的政变啊，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啊。本来圣经里面呢耶和华创造世界，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从来没有一个问号，通通都是惊叹号。谁把那个问号放进来了？
撒旦。
撒旦。啊，我们常常认为撒旦是把一个问题放在夏娃的心里面，其实他真正放的他是一个非常原创性的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就麻烦了。所谓问号就是你把一个问题拿走，他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他老认为这个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这里，然后你给他答了他还有问题。为什么？他心里面是谁做主啊？是撒旦所放进来的那个问号做主，那个疑惑，他认为疑惑比相信更有道理啊。所以以前就常常有人这样讲嘛，他说怀疑主义者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怀疑，因为他总认为怀疑比相信有道理。尤其是碰到神的事情，你拿来做科研还可以，你碰到上帝，你总是要问问问问问，那你还在伊甸园里面跟夏娃在作伴。只是说这个东西我们有点身不由己，因为这个罪进来的时候，连这些所有的问题通通都进来，让你这个人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了，你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那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悔改，我们就说悔改成功的人好了，那他现在他里边这个罪的势力还在不在呢？
他里边罪的势力还在不在？他还有罪，但应该罪的势力
肯定在呀，
肯定在呀。看，那既然那个罪的势力都还在，他怎么又可以悔改成功呢？那当然是因为当这个神儿子的生命住进来的时候，神儿子的生命那更是有意志、有思想、有能力的一个生命嘛。那这两个生命一比，哪个生命大啊？
神的生命。
当然是神儿子的生命能力大，圣灵的能力大，可是你必须用信心来持守这个神放在我们里边的礼物，这个生命。还有呢，尤其你不能够没有神的话，圣灵是与圣经的话相印证的。因此圣灵虽然给我们，可是圣经我们要自己读，这是神给我们的功课啊，他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把圣经的话能够装进去。所以彼得写信给我们啊，他在彼得前书里面他就形容读圣经和基督徒的关系是，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而且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查圣经？每个礼拜都查，因为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我们喜欢在一起查圣经。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主已经把他的灵赐给我们，他开了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得以明白圣经。所以我们一面读圣经，一面就觉得自己得到了喂养，得到了成长。但孩子吃奶不能一面吃奶一面怀疑妈妈的奶是不是有毒啊，对吧？那就麻烦了。所以你就想说，为什么神不要叫小孩子有思想？小孩子有思想可麻烦了，他奶都吃完了，他可以开始有思想。对，要不然是一个妈，这奶有问题啊！妈，你奶是不是转基因了？这吃奶就是赶快把它吃下去。你这样里面的圣灵加上神的话，它在我们的里边就成为一个足以胜过罪的力量的一个火车头，它就带着你走了。这样子一个人悔改才可能成功。那至于悔改的表现，那当然就是说，本来我这个人我的灵魂与身体哪一个最大啊？当然就是身体最大嘛。凡是一个灵魂伺候身体的人呢，这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你要怎么说一个人他是一个罪人，照圣经的定义啊，我们一向都是讲圣经的定义，你同意不同意，你听不听那是你的事情，我的责任不是要你听。我的责任是把这个东西告诉你，我的责任是做这些事的见证。本来我是一个身体大过灵魂的人啊，这个身体一定大过我们的灵魂的。而我的身体呢，就是小卫讲的这个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的身体是卖给罪的，我真正的主人是罪，他让我怀疑，他让我有各种各样的埋怨，他让我拿自己没办法，就是圣经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这样一个人叫做罪人，可是实际上你只要是拿自己的身子没办法的人都叫做罪人。你会不会死啊？你会死就是罪人嘛。我还不想死他就死了，我不想生病他生病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是罪人，就这么简单。到圣经来说，我们讲了半天还是以神的话为准。那一个悔改成功的人就是怎么样啊？圣灵在他里边胜过罪来为他当价，他的身体不再为罪效力了，反而为圣灵效力。圣灵引领我们，吸引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现在就坐在这里查经啦，没去打游戏，也没去看球赛，那些东西不吸引我了，或者它的吸引呢，不再像从前，是一种我无法抗拒的力量。现在呢，还蛮轻松的，说不去就不去了。因为一个所谓得救成功的人啊，那他是甘心情愿的要让圣灵来使用他的一生，使用他的时间，使用他的手，他的脚，他的思想，他的意念，他的嘴，他的口，他的灵魂，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悔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的方向。对，悔改这个词，你如果单单去从这两个中文字去发挥想象力，你很难讲的。我们自己心里面呢，必须大概晓得这东西在神的整个的旨意里面他是怎么操作的。那你明白了这些，你再回头讲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当然底下还有一个词啦，悔改赦罪的道。主耶稣选择这四个字是选择的很准的啊，这四个中文字也翻得很好。那为什么不说悔改认罪的道啊？悔改跟罪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悔改赦罪的道？这个赦罪这件事情在我们的悔改上面有多重要？既然圣灵能够胜过这个罪，对不对？那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叫做赦罪呢？今天从姐妹开始啊，刘姐，我知道你憋慌了，为什么一定要赦罪，不能认罪就好了？
我认为是 我之前我接触了几个恩典福音。
我不要听你讲的恩典福音，你认为圣经是怎么讲的就好。
我个人认为它是就是悔改，就是心思意念的转变。
那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不是的，对吧？那个我们已经讲过，那个跟那个心思意念只是一个悔改的结果，你没办法要自己的心思意念转变，不可能的。你叫你妈心思意念转变一下，她跟你闹翻天了。可是有一天当她得救的时候，她就会悔改，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我现在问你的就是说，赦罪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而且我问你的是圣经怎么讲，我不是问你的觉得怎么样，我也不是跟你问你那个恩典福音，我们对那个完全没兴趣，随便他们要怎么讲，我们只对神的话有兴趣，要不然你永远搞不完的。
那个路加二十四章这个地方没有给出答案。
就是了，所以他自己要找答案。
实际上这个认罪是在悔改里边了嘛，认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赦罪呢是神做的事情，所以说认罪悔改了，自然就会带出赦罪的这个结果。赦罪这事情不是我们做成的，是神已经做成的。
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你说自然就带出来，
对啊，
悔改就自然就带出来赦罪的结果，
对啊。
那你在法院上，你说啊，法官大人，报告公安大人，我现在有认罪了，我也悔改了，他就会赦你的罪。
那当然，法官当然不会了，法官肯定要是送
所以、
啊、送监狱的，对啊。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神呐、啊，我们面对的是这个神，他是跟那个普通的那个法官、普通的法律体系不一样的。他说这就是，所以这就叫恩典嘛。
为什么这么重要？他为什么一定要讲说悔改的道？不，悔改还不行，还有赦罪的道。这个赦罪为什么这么重要？在我们的一生来讲，为什么这么重要？
那就要讲的话，那就要讲到这个律法了、赎罪了这些的祭物了。
吃饭喝水问题，吃饭喝水答案，你不能讲。
我来
好
啊，十月来。好，
那这个我的理解就是想要告诉你，已经赦了，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纠缠不清了，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就不要老是在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被赦免。就是你既然一悔改，一愿意认罪，就立刻赦免。
对，
尽管你有的时候会失败，你也不要怀疑自己没有被赦免。就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那你知道基督已经为你的罪受罚、受死。而且他所献的这个赎罪的祭啊，蒙神悦纳，所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不用再加上什么了，因此你一切的罪得到赦免。要不然基督徒都成了苦行僧了，你知道吧？你说这些念佛的人还印度教的人，他们这么辛苦干什么了？因为他虽然认罪，他有没有赦罪啊？没有啊，对不对？因此我们是离开圣言小学的开端呐、啊，不要老在那个懊悔死刑的地方原地踏步啊，转了一个圈再一个圈。赦罪是神做的，一点都没错，可是接受赦罪啊是一种艺术，你知道吗？也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在这个犹太人也好，伊斯兰也好啊，那老中我就不太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真的在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水平很差。他们很容易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你们又说自己是罪人，哎，又这么有胆子来到神面前，你们是不是有点神经病啊？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合不到一块儿的，明白这意思吗？我们之所以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都是因为赦罪的功效。赦罪让我们呢、啊，就是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查的，就是拍腿叹息啊，我就真正悔改。但是呢，这个悔改里面不包含着无穷尽的自责，他甚至把你的害怕都给除掉了。啊，神对你来说是不需要去害怕的一个对象。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轻慢他，还侮辱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你还怕什么呢？对不对？爱到这个地步，你还担心他对你怎么样呢？所以我们常常的劝弟兄姐妹，就是说，你不要看自己跟主的关系好不好，你最重要的是，第一，你要知道主跟你的关系好。我们整个的根基不是在建立说哪一个人跟主啊、跟天父的关系好不好，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你是不是明白，哎，主跟我们的关系可好了。这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还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除了刀剑危险、饥饿患难、赤身露体，除了这个党的政策啊，除了监控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尤其重要的就是我这个人呢、啊、如此的不堪，我还是如此的软弱，能不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啊？啊，行不行？
不能，
不能啊！你确定不能？
这不是圣经的缘
故。我知道嘛，那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把握？问一下弟兄，这弟兄一般都是比姐妹迟钝一点，总不浪费。哎，我你认为你自己的一切的软弱过犯，能不能再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
不能啊，
不能。你确定哈？
确定啊。学说我是那个诗歌神学。
什么叫诗歌神学？讲讲听听。
就是那个没有什么能让我和神的爱隔绝
啊，所以有诗歌为你撑腰，你就没问题。OK， 弟兄姐妹要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我们永远是觉得自己与神的关系不够好的，但是耶稣跟你的关系好不好？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耶稣非但不会不爱你，反而更爱你，有没有这个把握？刘杰，你有没有这个把握？
可是当你又犯罪的时候，你不是就感觉你又跟神的爱隔绝了吗？
我知道嘛，那只是你的感觉而已，可是实际上神的爱跟你有没有隔绝？
没有。
那就行了，
非要来到他面前重新跟他讲。
那就是他的根基，你之所以还敢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耶稣仍然爱你。
嗯哼，啊，那个，
对不对？是重点是摆在这里，重点不要摆在别的地方，要不然彼得怎么办？你叫彼得怎么办？自己以为了不起的，结果三次否认主，失败的这么惨，那你叫他怎么回头？那后来你就看见复活的耶稣，彼得自己非常的惭愧，他一听见是主，他把衣服一脱，跳到海里面去。但是耶稣对他的爱有没有减少？没有哎，反而增多。这也就是圣经说的，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但是这整个的爱一定要在什么基础上啊？是从哪里开始的？是罪，你一切的罪债，无论你有多少，耶稣替我还清。我虽欠千万金，叫诗歌神学的话，怎么样？他替我还清。你要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去把你的心思意念更新一下，就像大家都会唱的，我们聚会也常常唱的那首诗歌啊，大家都很喜欢的。诶，这个又是那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写的啊，我们最近老提到她。这首诗歌是她80岁写的，她说什么呢？一路我们救主引领，臣服事物何必求，难道我还疑他爱情，毕生既由他拯救。既然这样的爱我呢，难道我还怀疑他的爱情吗？因此你就可以往前走了嘛。
这个有两个角度可以看这个问题。
嗯，
从感觉而言的话，如果我跟神的关系不好，我就感觉不好嘛。
嗯，
你就会觉得不行的话，那反过来另一种危险是，你觉得感觉跟神关系很好，你觉得自己很不错，那样也很危险。
对对。
所以这个古人说，彼得在羞辱不认主的时候，似乎他的位置比他在说哦我要跟主一起去赴死的时候更安全、更稳固。
所以很重要，就是说你不要从你的感觉出发，你不要从你每天的这个你的情况出发，这东西是很打扰人的，它让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为什么说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是主复活以后送给门徒的第一个礼物？因为这个才重要嘛，这是往后门徒一切的根基啊。圣经怎么讲的？圣经把主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所应当有的把握通通都讲给我们听了啊。然后当你自己体会到我实在是软弱的时候，这是你应该干什么？应该拿出信心的时候，那个叫做信。所谓信呢，就是以神的话为准，不再以自己的感觉为准了。你知道他们这个劝你买股票的人，他们都一定是这样讲的，他说涨价了怎么样啊？啊、哦，高兴高兴，是不是？跌价了怎么样啊？买呀、啊，你明白吗？买股票的人都是在价格低的时候买的。你这个比喻虽然不恰当，可是是一样的。你越觉得自己不行，你的信心越要发出功用来，你神的话越要发出功用来。所以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你如果不是凡事照经上的话说，没有一个把所有的问号都去掉的态度的话，那你遇见问题的时候，你会一塌糊涂。 因为你自己的体会，你自己的感觉，你良心的自责，就让你根本就走不动了。这个赦罪是让我们明明应该是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却怎么样，圣经的话说坦然无惧来到世人宝座面前。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大过我的过犯，十字架的功用一定大过我的过犯，大过所有人的过犯啊！这个都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放在心里面，就别再问了。好了，还有没有？那我们就看下面一个啊，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然后啊，为什么耶稣是领他们到伯大尼，不是在耶路撒冷对面呢？为什么呢？
会不会是在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话，有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有祭司长在那边？因为马太福音里面他们已经说了嘛，就是已经买通了那些士兵，喊他们造谣了嘛。就是耶稣在那个地方升天，他们也不会信呢。
大概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耶稣复活了，他根本就不理什么。你看耶稣复活了，从来没有提什么文士、法利赛人、比拉多、兵丁。你想耶稣向他们显现一下，不是挺好吗？耶稣完全不理他们，他也不会带着门徒再去考虑这些问题。福音的目的不是叫人信，这话讲的有点奇怪。耶稣复活，他不是叫人信不信，他是解决了罪的问题，让不信的人留在罪里边等候审判。那福音的功用在哪里呢？他要人悔改。因此耶稣也不会去耶路撒冷吓唬这些人叫他信，那个不是福音的功用。他所有四福音对于耶稣复活以后所做的事情很简单，他就是跟门徒在一起。那些不信的人，讥笑他的人，诶，他完全没理他们呢。那些是你们门徒以后要去做的功课，不是复活的主做的功课。复活的主40天之久和门徒在一起，所以大概呢，他的考虑啊，文士怎么样，法利赛人怎么样，祭司长怎么样，大概不是这个问题。
蒙哥之前讲过这个其中的道理，对吧？
哎呀，我们的查经的时候什么东西蒙哥没讲过，蒙哥讲来讲去就那几个。
那我再复习一下。
你再复习。
那你是因为当时的伯大尼就代表了那个新约教会的那个样式，对吧？
嗯，
橄榄山的东面，面对着橄榄山，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必须神的荣光升上去啊，你必须跟以西结书能够对在一起啊。以西结书耶和华的荣耀升上去，也是从城东升上去的来，是真的是这样子吧？上帝做事的有一点 OCD 啊，一个小节都不放过。他在圣殿最后受难周啊，我们叫做受难周，那五天啊，天天白天到圣殿里，晚上他就到哪里去啊？他就回到伯大尼去。对，那他的小驴子也从那牵的啊。这个伯大尼和耶路撒冷是完全两回事儿。伯大尼呢是没有什么让人家羡慕的啊，一家很简单的人家，加上长大麻风的西门、玛利亚、马大、拉撒路。哎，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家庭、小教会，是耶稣天天晚上要到哪儿去的。耶路撒冷呢？哎，先说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这个圣殿是谁建的？是希律建的。里面掌权的是什么啊？祭司长、文士啊，他们的工会啊，还有罗马兵在那看着。你想，耶稣已经说了这个圣殿要拆，我复活就是要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意思就是说真正的圣殿是基督啊，而不是外面的建筑。这个圣殿会被你们拆毁，那神会容许这样的拆毁，因为这个圣殿已经成了贼窝了。所以耶稣升天复活肯定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哪儿呢？仍然就回到这个小样板教会啊，因为这个教会虽然比我们 Paradigm 比我们网上这个聚会人还要少，可是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屋子里面满了香气的教会。这里面马大、玛利亚、拉撒路、西门到了这个时候几乎没有说话，他没有说一句不妥当的话，连马大他都不问说啊，你怎么让我一个人服侍啊，姐姐不来帮忙，他都已经不问了，他照样马大伺候。这四个字是新约里面最美的四个字，大家都笑他，他照样伺候。然后玛利亚拿了一瓶极贵的香膏，把它打破了就浇在耶稣的头上，对不对？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它美在哪里？因为那个屋子里面就满了膏的香气。这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姐妹当家的教会，但实在是一个姐妹在里边有最美好侍奉的教会，对不对？拉撒路不过在那，西门不过把家门打开， 那使徒都干什么？使徒说何必这样枉费呢？所以你看看从这每一个角度来讲呢，伯大尼这个地方，再加上这个小驴子也从那出来的，对不对？伯大尼这个地方是百分之百的，你要知道怎么建立新约教会，怎么知道你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悔改的，而且合神心意，而且屋里满了香气的教会，好简单，就看伯大尼就知道了。所以主耶稣最后是在伯大尼对面给他们的祝福，这个祝福啊，其实是不是也跟伯大尼有关系呢？愿你们的教会都像伯大尼一样，愿你们中间的关系，愿我与你们的同在都像伯大尼一样。你想一个教会小到这个地步，可是主耶稣居然只要他们一聚会，主耶稣就会从耶路撒冷都要走路都要走来啊。你看看在新约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就讲说啊，主耶稣替我预备啊，我让我们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你这个是很不内行的。内行的人是替耶稣预备筵席，你请耶稣吃饭你预备好，耶稣从来没有不来的。你不信你去福音书里面查查看，有人请耶稣吃饭，耶稣有没有说推辞不去的？没有。伯大尼是在那里有人为耶稣预备筵席，就是伯大尼这四个人，他们一预备耶稣就来，而且天天晚上到这里来，死里复活还来，升天还在他家对面。那你就知道这个教会重要不重要啊？重要。可是这个教会会不会有人看不懂啊？没有，这没有任何高深的道理在里面。所以耶稣在伯大尼的对面正祝福。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